所以我们要来主导文一下。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天日落之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什么日子吗？哦，其实就是我们犹太历当中的七七五旬节。这个呢，就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十诫、颁布十诫的日子，也是当时的初代教会在马可楼的时候圣灵大浇灌的日子啊。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哎，如果你们全家人可以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的恩膏啊。这个是今天晚上日落之后的事情。好，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目标。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啊，喜乐建造，在雪梨为神建造荣耀的教会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使命。不过呢，建造固然重要，爱我们的神更加看重的是什么？乃是我们建造的过程啊，过程。全能的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大家同意吧？哦，真的哦，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啊，可是呢，他却想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建造。所以父神他不希望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一个雇工的心态，好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不是，而是可以按着神的心意还有他的时间、他的计划，我们用一个充满喜乐的心的态度跟神一起同工，跟神一起同工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今年的一开始，也就是二月底到四月初的这段时间，神特别感动我要一共透过了四次的主日信息，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这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信仰根基作为前提的话，不管我们做了再多，最终我们的工程很有可能也都只是草木和解，不但大大得罪神，也绝对不可能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是仍然有喜乐的心嘛？不是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畏神的心。所以呢，敬畏神的心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持守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宝藏，不但让我们在将来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在今生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成圣，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还可以与神成为密友。我希望大家讲的，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好，内容大家都还记得，这都是我们之前所分享过的。如果说你错过的话，我们在教会现在都很棒，有 YouTube channel， 我们都有在上面可以看回放。好，这就是我们的前情提要了。现在呢，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系列，主题呢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将敬拜，敬拜。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就觉得，哎，有点怪怪的。我们不是在谈喜乐建造吗？怎么又跑题了？又跑去什么敬拜了呢？其实，如果我们想要跟神同工，我们想要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工头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必须跟神我们的工头有很好的关系，否则如果我们连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我们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怎么有可能喜乐的建造呢？是吧？既然如此，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亲密的关系呢？那么上次我在这个敬畏神系列讲到的最后啊，最后有提到讲，这就跟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亲密关系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跟一个人认识之后，我们不会突然之间变得很熟，否则就只是点头之交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人建立关系是要花上时间代价的，喝咖啡聊天，出去一起建立关系嘛。那么我们跟神去建立关系是一样的，我们要多花时间跟神亲近。 所以说呢，我们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哦，很重要，现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我们去看重并且把握每一次与神亲密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的个人灵修生活，像是什么读经、祷告，还有呢敬拜，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些群体的当中的敬虔的生活，像是我们来参加主日的崇拜，还有呢小组的聚会，所有这一切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平时通常基督徒俗称的叫做什么灵命成长的标准答案啊。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是需要花上时间、付上代价的，是没有捷径、没有 shortcut 的。话虽如此，在所有这一些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这些属灵的操练、成长的操练里面，敬拜啊，敬拜要算是其中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可以让我们遇见神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当一群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献上赞美，同心献上赞美敬拜我们父神的时候，神的宝座会设立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同在也会亲自的来显现，让我们可以在主观的经历上面遇见神。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见到有一些头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虽然他们都还不认识耶稣，对我们的这个信仰也一知半解，可是在这个诗歌敬拜的过程的当中，他们的心就被神触摸，被感动，然后落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样的被触动了。这也是为什么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讲，从我信主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真实遇见神、经历到圣灵大能的这一些的属灵的经历，还有几次我真的在当中回应神这样一个神圣呼召的这种时刻，其实都是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因为当我们真实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不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的那一个知识而已了，而是因为在我们生命的最核心的那个地方，直接与神面对面之后，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大极深远的影响。不过很可惜的是，或许是因为我们对敬拜这件事情的本质还有意义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可能有点点搞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去看重这件事情，甚至到一个程度，只有把敬拜当作是我们主日聚会流程当中的一个暖场的环节，觉得呢这个东西好像是哎呀可有可无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损，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敬畏神这个系列讲题结束之后，神感动我要来分享敬拜这个主题。不过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们目前计划我会透过三次的讲题来分享，所以请大家一起预备心来领受。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个部分，题目呢就是敬拜的初心。因为当我们真的明白敬拜的本质还有意义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生出一颗真实敬拜的心，我们不会再轻看敬拜这件事情，也不会把真神当成假神来拜，而是能够把父神应有的荣耀全归给他。一旦当我们能够在敬拜的当中真实遇见神，经历到父神的爱之后，我们就能够因着被神的爱所感动，然后自发的愿意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父神的呼召，也才能够与神一起同工，用喜乐的心来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场啊，希望我们有预备好自己，我们来领受这个神的话语。这时候呢，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恭敬的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的经文啊，第一段是在启示录的4章9到11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预备起。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第二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4章21到24节，预备起。
耶稣对他说，
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还是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众弟兄姐妹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也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尽都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心口合一的来敬拜你，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一个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把荣耀归给在宝座上的三一真神。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在今天的一开始，我想来聊一聊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的话题，那就是敬拜的起源。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神起初创造天地万有的心意当中，来帮助我们明白敬拜的本质还有意义。起初三一神创造了天地，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了万物之后，他就说我们要为自己造一个人，然后呢他拿起了地上的尘土搓一搓，捏一捏，哦，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了他的气鼻孔之后，哇，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亚当。这阵子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啊，我们又从5月份开始回到了创世纪，所以我想这段圣经的记载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然后呢，当时神把亚当安置在东方的伊甸一个美丽的园子里面，然后他就说这是好的， It is good， 意味着所有的受造物都按着父神的心意与神绝对和谐的相处，并且实现了他们受造的目的。虽然说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可是我想很有可能父神会对亚当他这样子说，他说嘿亚当，看看你的四周吧，这一切都是你的，你看看我，我也是你的，看见你我就会在你的脸上看到我自己的荣耀，这就是你存在的目的，这就是你被创造的原因，你被造是为了要敬拜我，享受我的同在，来遵从我，永远的和我在一起，这就是父神的心。然后呢，亚当让神让亚当沉睡了，用他的肋骨造了女人，也就是夏娃，这位帮助者要来完成同一个被造的目的，
就是要来敬拜荣耀神。换句话说，亚当跟夏娃的某一些的特质使得他们对神的存在是有不一样反应的。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这些昆虫啊、鸟啊、这些爬虫啊，他们对神的反应其实是不会像人是一样的，因为人是唯一这样一个受造物是可以敬拜神的，并且神也期待来自人的敬拜，所以他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是无可替代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些受造之物可以跟人来相比，所以这是神的起初的心意啊。可是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不是就这么结束了，对不对？好景不长啊，虽然说在伊甸园当中的这个日子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就在那个完美无瑕的环境当中，他们就是有着这一个敬拜神的这个很崇高的目的，可是呢，他们却背叛了他们这个受造的目的，结果带来一个巨大的悲剧啊，就是什么？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是谁，忘记了，他们不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们在园中为何而活，忘记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啊。于是呢，他们手牵着手走进了世界，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这个就是现今人类的光景。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道德还有灵性上的失忆症，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活，为何被造，也不知道将来死了之后要去哪里，所以生命充满了困惑，大家都在设法寻求解答。尽管我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可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的敌人啊，我们灵魂的敌人就是仇敌魔鬼撒旦，他竭尽全力的阻止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份还有本质，所以他成功的破坏了人对于道德还有灵性这个身份的寻求。于是呢，不少人就放弃了，他们开始去游山玩水，开名车，吃美食，享受有限的人生啊。可是最终呢，这一切不过都是什么？过眼云烟罢了。结果就是，我们一辈子所花的时间，都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钱，借来的想法，然后呢，就死了。有人就说，科学多好，科学 science， 科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可以让我们活着，让我们有更长的时间来思考生命的意义，但是科学永远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活。要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也不知道我们身为人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只是在延续那样一个毫无方向毫无意义的生活而已。换句话说，人活着只因为那是死亡以外的最佳选择。怎么样，我再说一次，人活着只因为那是死亡以外的最佳选择。有没有觉得很可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的。当然，当然，这是少数被欺骗的人嘛，对不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命啊。有一些人很认真啊，他开始去认真的思索，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本质、自己为什么存在。 我也想要知道自己死了之后要去哪里。可惜的是，尽管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很勇敢的人，他们踏上了这样子一个寻回自己失落身份的旅程，想要透过各样的哲学、宗教来试着回答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但是最后也只能是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还是迷了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解答。其实我们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敬拜这件事情对人来说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嘛，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要让人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天生的里面，我们就是有这一种驱动力，我们不得不去敬拜或者是去钦佩一些什么东西，毕竟是说我们受造的目的啊。只不过很可惜啊，找错了对象嘛。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人啊，总是会被那些奥秘的神秘的事情给吸引，并且呢，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心中就开始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只要是能够让人感到啧啧称奇的事物，都会成为人敬拜的对象。所以有一天，当你站在那个海洋的旁边，哇，你看到那个海浪翻腾啊，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的时候，你就开始称呼那一片无际的这个海洋叫做说，哇，你就是海神。然后就说，这是我们的神。然后呢，就开始跪下向海神来献祭，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然后当人看到太阳的时候，每一天在早晨升起，在日落下去，越过天际，每一天同样的不断不断的重复，就哇，这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在天上好厉害啊，好温暖啊，真是太厉害了，从不改变。所以他就说，哇，这个是太阳神。然后呢，向他开始跪拜，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又好比咱们华人啊，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有名的人物啊，比如说三国时代的关羽，大家被他的义气所感动，于是呢称他叫做什么关圣帝君，然后就开始拜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总而言之，只要是奇妙的或者是令人钦佩的人事物，人就觉得有敬拜的需要，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结果呢，人世间神明之多啊，就跟人的想象力一样，是无穷无尽的。你知道我们教会门口啊，几周前嘛，堆了一堆稻草还是什么东西的，不过你就发现了有两个人在那里拜耶，我真的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每一种的情感，每一种的思想，每一种的想象啊，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都成为了人敬拜的对象。于是呢，各种的宗教信仰由此而生。可是很可惜嘛，对不对？因为宗教最终只能回应人我们外在浅层的需要，但是它永远无法解答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个困惑：我们到底是谁？并且呢，当我们在做这一切的宗教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都离那一位背后创造我们的创造主越来越远。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嘛。所以非常的可惜。事实上是什么？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要寻找到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所有以为的这些答案也都只是受造物罢了。那么到底要在哪里才能找回我们真实的身份，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活着呢？还好透过圣经教导我们终于明白了， 我们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神，并且永远的以他为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起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反照照映出神自己的荣耀，然后让所有的受造物都能看见，这就是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反照出来。这是我们起初被造的原因跟生存的目的，只不过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面的镜子啪破碎了，所以神再也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面镜子来反照，来看到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不过好消息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并没有放弃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放弃我们，他没有跟天使说，嘿，去把这些人类给消灭吧，不是，相反的，他说神是怎么样，神的意思是，他的心意就是，我仍然希望那一面镜子，尽管它现在是破碎的，我仍然希望这一面镜子可以再一次的反照出我的形象，可以使我从中看到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了人的样子，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可以得着救赎。如今爱我们的耶稣他正坐在父神的右边，忙着把所有的人寻回啊，使人归向他，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起初被造的这个目的，成为反映神荣耀的镜子。而这个就是我们活着跟存在的目的，全然的永远的荣耀神，享受神的同在，好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的神有多伟大。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阿们。所以弟兄姐妹，神不需要创造人，也不需要任何的受造之物来让神比现在变得更加的荣耀，不需要，因为神就是那位荣耀的神。可是他仍然选择为着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我们，尽管我们不能够加添任何神的荣耀，但是透过我们的敬拜，不但能够让神得到他原本应得的荣耀，可以讨神喜悦，并且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还能够使我们自己得到满足，完成我们受造跟活着的目的。而这个就是所有真实敬拜的一个基础还有根源，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呢，美国当代的著名基督教作家跟牧师，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我们有几次介绍过他了，陶恕牧师，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敬拜这位慈爱的神，就是人存在的全部意义。我们之所以出生是为了敬拜，我们之所以重生也是为了敬拜，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同样的，我们得以被更新被重塑也是为了敬拜。换句话说，敬拜不是一个选项， It's not an option， 是我们存在的本质还有呼召。所以我盼望透过这一句话，可以祝福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我们都能够真的明白到，因为明白到敬拜的起源，愿意回到我们起初受造的目的的里面，回到我们敬拜神的初心，我们不再轻看敬拜这件事情，而是透过真实的敬拜，我们把父神应有的荣耀全部归给他，好不好？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荣耀神。好，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有比较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因为这就是我们受造跟活着的目的。可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敬拜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敬拜的本质。说起敬拜， 我想不少人会直接联想到就是音乐还有诗歌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时最容易接触到最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敬拜的形式啊。不过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误会了。毕竟在音乐诞生之前就已经有敬拜了，就好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在做什么，就是在敬拜神嘛。那音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如果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啊，其实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尤巴，是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提及到有音乐的存在。如果敬拜只是局限在音乐这个形式的话，那么不懂音乐的人岂不就是不能敬拜神了吗？所以说应该不是吧，对不对？所以说敬拜绝对不仅仅是音乐这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那么既然如此，敬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好朋友陶树博士来跟我们用一句话定义敬拜。他说什么？他说敬拜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感受并且用合一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一种谦卑却喜悦的敬畏，赞叹惊叹不已的赞美，还有满溢出来的爱慕，这一切的情感都在那一位最古老的奥秘，我们在天上的父在他的面前敞开，这叫做敬拜。所以我想这一段话很深刻的去描绘了敬拜的本质，因为它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而已，它更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神真实的回应。所以敬拜是源自于我们对神的敬畏、惊叹还有爱慕，这一切的情感就是从心而出的，对吧？驱使我们用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来向神献上赞美，这就是真实的敬拜。我们还可以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什么是敬拜，比如说用敬拜这个字的本身来试着了解它的含义。从英文字来看， worship 这个字它是源自于一个古代英语，它是 worth 加上 ship 这两个字合起来叫 worship， 意思就是给出去一个我们觉得是 worthy 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来证明我们所敬拜对象它的价值。意思是我们给什么东西就 represent 代表了它的相应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非常的敬重 honor 这个人，你当然会献上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你说敬拜的时候，敬拜常常我们会跟献祭有关联，因为敬拜的对象它就是一个 worthy 的对象，是配得的，是配得我们付上代价去遵从跟奉献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献祭的心态的里面去献上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配得的，他是配得这个我们最好的价值的一个对象嘛。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读过这段经文，在启示录四章九到十一节，对不对？老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将来在天上永恒的敬拜的这个景象，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我很快跟大家再读一遍。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怎么样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的那一位，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相当于他们谦卑自己，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说什么？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是大家试着去想象那个画面，极荣美的画面，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一个极荣美，配得我们献上所有代价去俯伏敬拜的对象，而透过我们全人全心的敬拜就会怎么样使神得荣耀。不仅仅如此啊，不仅仅如此，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因为我们要体现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嘛？要献上最好的，对不对？要付代价。所以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其实也会体现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在每七日的头一日，在主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愿意付上时间， 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没有在家里睡懒觉，我们也没有出去吃喝玩乐，甚至遇到孩子的同学在星期天举行生日 party 的时候，我们也选择不参加，而是我们选择一起同心的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上帝他配得。这也是为什么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应该被视作是敬拜的行为，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为了荣耀神。也就是说，敬拜绝对不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行为，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我再强调一遍啊，敬拜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跟态度。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吧，跟你左右两边说，敬拜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道理都好懂啊，要做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的，可是这是很重要，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明白，因为你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你很难会有后面的行动啊。那其实今天时间真的很有限啊，因为今天特别是圣餐的主日，我们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关于敬拜本质的内容，我们只能简单讲到这边，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敬拜的心，我们的心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心态，你会发现我们的敬拜是怎么样？会流于形式，只有做做表面功夫，变成是有口无心的宗教行为，非但没有任何的意义，还会大大的得罪神，那就真的很可惜啊，做了还是白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敬拜是源自于我们对神的敬畏、惊奇，还有对他的爱慕，然后这些的情感驱使我们用谦卑的心向神献上赞美。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要讨谁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我们的敬拜是需要投神所好的，是吧？这就好像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在追求你心仪的对象，如果今天你要送礼物给你喜欢的这位恋人，请问你会送一个我自己好喜欢的这个玩具游戏的东西，还是你要送给对方喜欢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座还没有谈过恋爱，可能心里就觉得当然是买我喜欢的，因为我的钱我买不。如果是这样，然后你能交到男女朋友，上帝的旨意。 anyway，送礼物嘛，你当然是要按着对方喜欢的东西去送，对不对？要投其所好， right？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今天要送神礼物，你要不要送一个神喜悦的礼物？你要不要按照神喜悦的东西送给他嘛？所以是神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嘛。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既然要敬拜神，我们就要按照神所喜悦的送给他。那神说他要喜悦的是什么？其实 神有告诉我们，神并不是说你猜，没有，不是，神有明确讲，透过圣经，神明确讲，他是圣洁的，他不是什么敬拜都接受的。从旧约时代，大家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了吗？各种献祭规定，是不是？整个利未记全部在讲这件事情啊。然后呢，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也有继续在讲啊。耶稣继续教导我们怎么样献上合神心意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怎么讲。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就在约翰福音四章21-24节，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段对话里面，他很明确的讲，他对他说：妇人，你要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了。前面都是旧约的，你们可能有不同的规定，但是从现在开始，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敬拜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所以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献上一个神喜悦的礼物，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献上。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心灵敬拜 in spirit， 意思是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敬拜神。神要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好像一个行为的，哦，不是，是我们的心灵，也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真正心、真实敬拜的心。如果我们只是空有敬虔的外貌跟行为的话，这些坦白讲都是虚假的。为什么？因为神看的是心啊，神看的不是外表，跟我们人不一样啊。神只接受在圣灵引导之下由心而发的纯净的敬拜，只有这个才符合神圣洁本性嘛，对不对？这个是他能够接受的礼物。其次他说要用诚实来敬拜。什么叫诚实？ In truth， 意思是我们要按照真理来敬拜，也就是我们必须按着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法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生命的内涵来敬拜他。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所事来敬拜他，我们需要按着神的属性来敬拜他，我们要按着神所喜悦的态度来敬拜他。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知半解的，那我们的敬拜很有可能会变成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私欲的敬拜，这样的敬拜不是神所要的。总而言之，神是轻慢不得的，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拜就可以怎么拜的。很可惜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算朋友了，虽然就很讨厌，就是那个一直在的仇敌撒旦，他非常的狡猾，尤其是在现今这个时代，标榜的什么后现代主义嘛，自由主义，一切都是什么以人为本。以前是以神为本啊，现在都叫做以人为本啊。哇，所以让大家以为我们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敬拜。这一句谎言啊，让许多人开始轻看敬拜这件事情，甚至到一个程度，就像我今天一开始所说的，认为敬拜不过就是我们主日崇拜当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暖场的环节，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这其实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亏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在民间传统信仰当中在拜偶像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敬拜？怎么样？恭恭敬敬的，按着仪式的规定，很虔诚的向着这些所谓的神明们献上他们的敬拜，不管是什么烧香啦、点灯啦，还是献牲畜啦，只要是神明要求的，哎呦，一定是做到底，对不对？全部照办，丝毫不敢马虎，是吧？再来，好比我们的穆斯林，每一年都有斋戒月。然后呢，哎，斋戒月是什么？知道吗？是一个月禁食，哎，一个月哦，每天只吃一餐哦。然后呢，每一天五次哦，每一天五次定时要怎么样？朝着圣城麦加的方向，他们都随身携带一个很厉害的那种不算指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就是告诉你那个哦，圣城在这个方向，哇，拜五次，每天定点，超级敬虔的。之前有个穆斯林的太空人住在国际太空站，你知道国际太空站是绕着地球在转，对不对？一天转16圈，所以这位穆斯林的太空人一天在太空站朝着圣城麦加跪拜80次，怎么样？很敬虔啊。我们再举个例子，许多年前我曾经去过中国的甘肃跟那个四川的藏区旅游，车子在一路上，在这个公路的路边，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叫做磕长头的信徒。磕长头，大家有听过那个三步一跪拜，九步一叩首，是吧？有听过这个词儿，对吧？哎，这不只是一个描述词儿而已，它是一个真实的，他们真的是走三步跪拜，而且那个跪拜不是说只是跪的，它是五体投地的，整个人在地上铺平的那种俯伏的啊。我这个照片还看不太清楚啊，大家可以去搜啊。他们这样子常年跪拜的结果是什么？头上额头这里有一块厚厚的老茧，因为你长期一直不停的叩拜叩拜叩拜叩拜叩拜，一层厚厚的老茧在那边。他们为什么？ 一路 跪拜千里迢迢啊，餐风露宿走上几年的时间呢，就是为了去哪里？去到拉萨，他们心中的圣城，去献上他们的敬拜。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藏传佛教，他们有个转经筒，有没有？那个筒上面就是写满了经文，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转过一圈就代表我读过一遍，我如果转很多圈，我就有很多的功德，我将来就是怎么怎么的。所以他们不停的转，不停转，你知道吗？一大早清早起来，太阳都还没有出来，所有的寺院门口这些转经筒满满的藏民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转，一直转一直转，转到上面的字都快要看不见，他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姑且不论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心中的真实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们不是神，我没有办法知道人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你如果光从他们的行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敬虔。我必须说，这个是很真实的。可是我们同一时间也会感觉到替他们感到很惋惜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叫做什么？假神真拜啊！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敬拜，不管拜再多，再怎么付上代价，头上再怎么磕出老茧，最后的结果仍旧是枉然白费一场，没用，非常可惜。可是反过来讲，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呢，虽然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会不会我们敬拜的态度却常常反而是真神假拜，把真神当成是假神来敬拜了？原本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必须舟车劳顿，亲自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才能朝见神，还要按照详细的规定来献上他们的祭物，丝毫马虎不得啊！神是很清楚规定的。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给了我们恩典，还有自由，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也不再有这些的繁文缛节。可是我们反而变得随意还有马虎了。结果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所以在一开始的敬拜的环节的时候，哎呀，渐渐的就成为一些人来参加主日的什么呢？进场背景音乐。而且大家开始对主日这种唱诗歌敬拜的这种重视的程度，也远远比不上在主日来听讲道的这个更看重。大家都觉得主日就是要来听讲道，听讲道，然后其他这些东西都只是点缀。于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好像我们来主日就开始变得有点自我中心。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来主日，我可以得到什么？哦，因为那个传道人在台上讲的东西好像还不错，哦，我来听一听吧，啊，可能对我有点收获。可是你却忘记了，我们来是要干嘛？我们是要来献祭的，我们是要来献上什么给神的，不是说今天神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耶。所以有时候想想你会觉得很讽刺，怪不得一些寺庙都要建在那个很高的山上面，为什么？最好让这些信徒都能够爬得死去，快要爬到不行了，然后好不容易爬到那个山顶之后，因为你觉得你付上很大的代价了嘛，就觉得哦，这个神，这个所谓的山上的这个一定很灵啊，因为你都爬了这么多了嘛，你要是发现它是假的，你会被吐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你知道一些比较有历史的天主教堂，大家可以去参观看看，哇，建造的很雄伟，特别是如果去欧洲看过的，超级庄严雄伟的，对不对？为什么？其实是希望透过我们这些人手所造的这种环境啊，要帮助我们持守对神敬畏的心，煞费苦心啊，不容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敬拜之前，我们必须要先谈敬畏。一旦失去了对神的敬畏， 人就会随着私欲而行，最后就像是现反火的被击杀的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他们没有认真的看待神圣洁跟荣耀的同在，随意献上自以为是的敬拜，最后招致了自己的灾难跟立即的审判，直接被击杀，成为我们引以为鉴的负面教材，非常的可惜。虽然说神是恩典有慈爱的神，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最终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跟神交账。我们考试不会迟到，我们上班不会迟到，我们有医生的预约 Doctor's appointment， 我们不会迟到，但是参加主日崇拜敬拜神却常常迟到，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虽然说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不光是我们敬虔的外貌，可是一个真诚敬拜神的人自然也会带出相应的行为，不是吗？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再自欺欺人，用撒旦仇敌的谎言来替自己找借口。其实我们主日崇拜的流程设计，它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就算你今天说我踩着点走到教会里面，哈哈，10:29:59，我脚踩进教会，我没有迟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提前到这里，你透过会前的祷告会，你来预备自己的心，你怎么有可能立刻进入状态？你可以预备好自己，用心灵跟诚实的态度来敬拜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呢？或许你有办法，我真的做不到。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之所以今天说这些，我不是要定罪任何人，不是，我只是真的，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反思，我们可以去仔细想一想，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敬拜神的方式跟态度。如果我们具有一个真实敬拜的心，我们自然就会看重在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赞美神的机会。我绝不可能姗姗来迟，而是我会想方设法的要提前到这里来预备心，要来敬拜他。所以我想鼓励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每一个家人，我们一起回到敬拜神的初心，我们来遵守主耶稣的教训，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态度，我们把握并且看重每一个主日敬拜赞美神的机会，我们提前的到这里来预备自己，献上我们真实的敬拜，把父神应有的荣耀全归给他。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吧，跟你左右两边说，主日不要迟到哦。我说了这么多，我最后真的希望帮助大家有明白到敬拜的起源本质跟我们需要具备的心态。最后我用2-3分钟很快的讲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敬拜的大能。因为我不希望大家误会了，我不希望大家误会说，哦，我前面讲的敬拜的啊，我们是受造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然后今天说我们要献上合神心意的礼物，说我们要很恭敬，不能很像很轻忽的送献上礼物，不然会怎么样？因为面临审判又被击杀，哇，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就是，哦，不是的，拜托，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献上真实敬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首先圣经提到说神是以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我前面提到了，我们一群百姓在这里同心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会设立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之前在敬畏神的里面有提过，如果我们的信仰历程只有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认知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我们需要在神大能的同在当中真实的经历遇见神。当我们看到真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会由衷的发出赞叹，自发性的尊主为圣，神你真伟大。 所以敬拜神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被逼无奈要去做的，不是，是享受在其中的。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会赞叹说什么，在神的院宇一日胜过在别处千日啊。弟兄姐妹，只要你有遇过神，你就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你不会想离开的，真的。第二个，透过敬拜我们还可以带下一个非常荣耀的结果是什么，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主。这句话是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所说的，我给大家读一遍。教会能够成长是因为弟兄姐妹拥有敬拜的心，因为敬拜带下的是神的宝座，敬拜带出的是神同在的彰显，敬拜带来的是爱主的心。真正能够吸引人到教会的不是各式各样的节目与活动，而是神自己。大家同意吗？真正能吸引人到教会的不是从我们节目跟活动，是神自己。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也是我们神百姓聚集敬拜神的地方。人心最渴望的不就是两件事，爱跟被爱。当一群人全心全意的敬拜的时候，神的心得到满足，神也会把他的爱、安慰、怜悯赐下浇灌我们，于是我们爱神到一个程度满意出来，我们也去爱人。就在敬拜的里面，我们不单单找到了爱，也被神所爱，所以人心就会发现在这里可以找到他失落已久的那一个目的，那一个解答，他们生命当中寻求的那一个方向。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里，从哪里发生的？从敬拜发生的。所以说敬拜绝对不是完成任务，是我们可以享受其中的，好不好？你跟左右两边说，让我们用敬拜带下神的同在，吸引万民来归向神。下一次在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会进到这个第二部分，我会跟大家更多来分享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敬拜上面有不同的形式来敬拜神。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我们可以一起去分享怎么样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预备自己培养一个真实敬拜的心，预备自己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准时来到主日这里敬拜神，好不好？我们用敬拜的声音来再一次的回应神，我们一起敬拜。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